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几近破碎的婚姻走上坦途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慧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30号。我丈夫常常当着父母、亲友、同事的面赞扬我，这些年多亏了有他。在亲友的眼中，我俩是让人羡慕的幸福夫妻，却想不到八年前我丈夫可不是这样说的。我的家庭曾几近破碎。第一部分，身心俱疲以泪洗面的婚姻。八年前，我婆婆因为被中共的谎言所欺骗，害怕我修炼法轮大法而连累了她儿子的前途，唆使我丈夫与我离婚。因此丈夫总是对我大喊大叫，我早就跟你过够了，我真后悔跟你结婚，你滚。或者说，离婚，协议书就在桌面上，快签字，签完让你家人把你接回去。那时候的我，如果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，真是一天都跟他过不下去了。每天丈夫先去单位报个到之后，就回来到附近的公园或街上堵我，看我是不是抱着孩子再给人讲法轮大法的真相了。如果发现了任何蛛丝马迹，回家等着我的就是一场大战，能从白天持续到后半夜。他摔椅子，摔手机，逼着我去法院，拿刀威胁我，软硬招数都十遍了。我身心俱疲，经常是以泪洗面。在我不断的坚持下，丈夫终于同意我可以一周出门两次，每次不能超过三个小时。这三个小时里，由公公婆婆来帮我看孩子，我跟同修大姐一起出去讲真相。刚开始我不会讲，急得在大马路上直哭，同修大姐一点点地教我，启迪我，慢慢的我讲得顺了。看到有人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，我和大姐激动地为他们落泪，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可是讲完真相往家走，我的心又沉重起来，越往家走心里越压抑。上楼的时候，我真像怀里揣个兔子一样提心吊胆，害怕迎接自己的是又一场风雨。婆婆一边威胁着我的娘家人要到派出所说说理，一边欺骗我说她头痛，晚上没法帮我带孩子。其实她是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去打麻将。我心里有一万个委屈，我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，放弃了待遇较高的工作，跟着丈夫来到她的老家。没房子，租住在一个出租屋内。没工作，婆婆因此瞧不起我。没钱，整日整夜的自己带孩子，举目无亲。我只有丈夫这一个亲人，他却天天发脾气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。看着襁褓中的孩子，我真是痛不欲生。我跟同修抱怨，我跟妈妈诉苦，我学法流泪，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流泪。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改变这样的家庭环境。第二部分，丈夫说，这个家始终是有希望的。我通过大量的学法与同修的交流，慢慢的我学会修自己了。我记住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的，大法弟子作为一个修炼人，看问题和人应该是反过来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碰到不高兴的事的时候，正好是你修自己的时候，修心的时候。我的心态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，由最初的不服气、争辩、反击、讽刺，到能安静地听丈夫把话说完，再看到他暴跳如雷，我也能坦然不动，心里静静地想，别动心，站在他的角度体谅他。我劝他，你别生气了，我学大法也不是去做坏事，是在做好事，按照真善人做人多好啊。如果平时我哪里做错了，我可以改，但是不让我修炼不行。我都是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去学法练功， 没有影响任何人，也没有耽误做家务、带孩子，凭啥不行？宪法还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呢，信啥是我的自由，你不能干涉。丈夫听了这些话，无数次的摔门而出。等他再回来的时候，我就笑呵呵的走过去，拉了他的袖子。我做好饭了，吃饭吧。他一甩我的手，走了。我就再去拉他。不吃饭可不行，不能饿着呀，饭菜都给你盛好了。把他硬拉到饭桌旁坐下，他一言不发地吃饭。孩子还小，不会说话，我们家安静沉闷的让人窒息。第二天他继续当我是空气，我再去笑脸相迎，拉他来吃饭。这样的低压气氛会持续多天。有一次我这样天天喊丈夫来吃饭，喊了整整一个月，他都没跟我说一句话。还有一次整整三个月，丈夫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但是我照常给他做不同的饭菜。他挑食，为了适应他的口味，煎炒烹炸我都学会了。他食欲不振，没有辣椒吃不下饭，我就照着视频学会了做四川菜。每顿饭都有两种风味的菜，一种是专门给孩子的，一种是专门给丈夫的。有一段时间他上班很辛苦，晚上我都炒四个菜。丈夫饭量小，我买了六寸的小方盘，每个菜就做一个盘底的量，这样用不着吃剩菜，第二天又做新的，不重样。最后丈夫笑了，说你天天弄得这么丰盛，我以后吃别的饭菜就吃不惯了。还说其实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没有白做，都像种子一样扎在了我的心里。现在的他一看我做饭就说不用麻烦，做啥都行，你做啥我吃啥，有一口吃的就行。丈夫不仅不再挑食，还不止一次地对我说，你知道你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吗？就是你天天教我吃饭，那意味着不管我们怎么吵架，你总是有一个底线在，让我看到这个家始终是有希望的。我知道这是因为我按照师傅的要求去做，不计较丈夫的过错，用真善神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才保住了这个家。第三部分，放下怨恨心，不卑不亢，劝善。丈夫爱喝酒，常常喝得酩酊大醉，有时倒在卫生间的地上，裤子都没提上来就睡着了。有时候喝得不省人事，半夜从床上掉下去都不知道，在地上一直睡到天亮。有时候喝醉了就得意忘形，谁都敢骂。前年过年，我父母和我弟弟来我家，大家聚在一起很热闹，丈夫就多喝了两杯。席间丈夫透露出我婆婆要换个房子，想管我家亲戚借钱。我家人委婉地说，毕竟是亲戚的钱，不是我们说了算，不是那么好开口的。谁知丈夫竟趁着酒劲儿骂我父母弟弟，说都给我滚。这一次我真的伤心了，眼泪止不住地流，他太不明事理了，我受够了，这些年所有的委屈和心酸都涌了上来，一件一件地翻了出来。我们结婚的当天，他就跟我妈妈发火，我妈妈没日没夜地伺候我的月子，他一不高兴就摔门而去。结婚时他没车，我爸妈给他买了汽车，结果他开车带着我公公婆婆四处走，我父母一年来一次，每次都是我打出租车去接，他没开车接过一次。我住在又潮又湿又脏的小旅馆，在省城医院伺候他父亲一个月，他却因为我父亲说的几句话骂了我六个小时。今天这大过年的，他竟然变本加厉，我越想越委屈，越为自己不值得，也越为家人不平。如果不是父母在场，我真想大哭一场。弟弟气得起身穿衣服就要走，我一边拉着弟弟一边劝他，我对丈夫说，你想想你这么说对吗？ 你应该这样吗？丈夫也意识到自己过分了，转身给我父亲跪了下来，爸，我喝多了，我错了。但是他为了挽回面子，话锋一转，居然转到我修炼这件事上了，说我练功，他不同意。回房间后，他又骂了我半天，威胁我说，等我父母走了，就得去离婚，必须离婚。我父母都是修炼人，都劝我，他喝醉了，别怨他，向内找自己。丈夫骂累了，倒头呼呼大睡了起来。我既痛苦又怨恨，夜深了也睡不着。我开始回想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还是我哪里不对了？大法弟子和常人之间有矛盾，那就是大法弟子不对。可是我错在哪儿了呢？我为什么感到这么痛苦呢？是什么东西使我割舍不下呢？我知道了，是情，对家人的情。我有一种观念，认为家庭关系应该是得体的、和谐的、温馨的、美好的，而且父母必须是应该受到尊敬的。我在生活中从未顶撞过父母一句，凡是一切不够孝顺的行为，我都是深恶痛绝的。今天的这一切与我观念不符的言行都发生了，这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内心，我受不了了，愤愤不平，心生怨恨了。我想这样也不行，修炼是修自己，不是修别人的，我不能怨丈夫，还得对他劝善。我娘家人走了以后，我开始给他写信，写了满满14页。在信中，我把这些年来经历的种种家庭磨难，平常夫妻难以忍受的关和难，一件一件的摊在了他的面前。我把自己原本有体面的工作，是受人尊敬的中层干部，但为了维持这个家，我几乎放弃了一切的心路历程，和盘托出。我第一次向他坦言，在令人窒息一般的婚姻中，我多少次都觉得过不下去了，是对真善人的这份信仰支撑着我，一再包容着婆婆和丈夫的种种责难。我写道，以前我一宿一宿的失眠，胃饿了一点儿就疼得动不了，这不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吗？我好了，却逼我说不是练功练好的，逼我放弃修炼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法轮大法不仅服役于我，也服役于我们全家，这是个不可抹杀的事实。你在我的忍让中受益，却不肯给能让我忍让的法轮大法证明，这非君子所为，我怎么能佩服你呢？这些年的婚姻中，我告诫过自己很多话，要包容，与人为善，看别人的优点，尽量做好自己该做的，要舍得付出，不要怕吃亏。六年的实践证明，我确实是这样做的，所以这段婚姻对我来说，我无怨无悔。能舍的我都舍了，能让的我都让了，至于结果如何，我做过最坏的打算。我不想离婚，但我不怕离婚，更不是因为我修炼了，我就有了被人抓住的把柄，我才百般忍让，千般宽容。我的善良与包容不能成为任何人践踏欺凌的理由。丈夫看过信的第一晚还在骂我，第二天以后他就越来越沉默，越来越冷静了。后来他说，我太震撼了，我一下子想通了，我没做好，以后我不能那么做了。一天晚上他喝了点酒，非要跟我表白，我几次劝他睡觉，他就是不睡。他说，谢谢你啊，媳妇儿，真心感谢你，我跟谁过也不如跟你，我辛苦工作的最大动力就是有个好儿子和一个好媳妇。你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那么对你，也不会那么对我老丈人和丈母娘了，我也希望小舅子过得好。你丈夫不是没良心的人，我以后一定对得起他们。第四部分，柳暗花明。这些话丈夫跟我重复了一遍又一遍，我发自内心的感动了，他也真的说到做到了。去年夏天，当我父母再次来我家时，丈夫特意空出时间，每天开车带他们出去旅游，把周边的景点都转遍了。他还一再地叮嘱我， 他们好不容易来一回，想吃啥就买啥，别舍不得，也千万别让他们花钱。过年了，他主动打开视频给我父母拜年，还总打听小舅子的消息，有没有女朋友呢？快点结婚吧，快点有个孩子，我老丈人丈母娘就省心了。大年初三去我表姨家过年，他说去你娘家拜年花多少钱我都不心疼，得买点好的。我们买了很多礼物，到了表姨家以后，丈夫一不小心喝多了，回来后悔地说，我心里难受了一天，我本来想好好表现，结果又给你丢人了。我笑了，不丢人，都是自家人，没事儿。他不再借酒装疯了，知道酒后节制了，也很少喝醉了。丈夫虽然没有修炼法轮大法，但也知道了向内照，也知道维护家庭了。他开始自觉地分担一些家务，比如趁我洗碗的时候，他去叠被子，偶尔帮我擦地、洗碗，帮孩子复习功课，每天接送孩子。怕我干活累，帮我买了扫地机器人，还劝孩子，中午就在学校吃营养餐吧，别老麻烦妈妈给你带饭了。他不再一味地要求我，而是审视自己的不足，并及时改正。不知不觉中，他跟过去已经完全不同了。他变得坦诚、善良，热爱家庭，并愿意为此而付出所有，也不再管我讲真相的事了。同修来了，他很自然地打招呼。我家里装上了打印法轮功真相资料的打印机，我的修炼环境越来越宽松，家庭气氛也越来越和谐。丈夫常常当着父母、亲友、同事的面赞扬我，这些年多亏有了他。在丈夫亲友的眼中，我俩是幸福和睦的夫妻，甚至是会处理婚姻危机的高手，是他们羡慕的对象。他的表哥还经常来讨教，你们是怎么相处的？丈夫就把我从大法修炼中得来的体会，不改变对方，先改变自己的相处之道，分享给亲人和同事们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劝他们体谅妻子，爱护家庭。大家都说很受启发。去年丈夫还主动帮我联系工作，很好地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，我们的收入提高了，生活更好了。家人都说这是修炼大法才有的福气。回望过去，我感到我与丈夫的关系每两年都有飞跃性的变化，从当初的水火不容到互相体谅，在我们这八年的婚姻中，真善人抵挡着我们的家。我丈夫在法轮大法的慈悲之长中，潜移默化的，一点一滴的接受着法轮大法的洗礼，使得他愿意跟我一样，学会了找自己的不足，多看别人的优点，拥有了更宽广的胸怀。八年的亲身经历使我深深地体会到，无论在多么尖锐的矛盾中，无论在多么绝望的时刻，只要坚信真善人宇宙的真理，按照师父说的去做，真正的按照法轮大法规正自己，总能做到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义正儿一家的命运转折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天瑜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30日。2009年我从师范大学毕业后去了一个小学代课，因为我几乎没有接触过小朋友，所以刚走进校园的那一刻，看着满院子跑来跑去的小学生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，看着他们天真的笑脸，仿佛个个都是小天使，我感觉到了久违了的那种纯净。我是一年级四班的班主任，第一次走上讲台时，我看着学生们稚嫩的小脸，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。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 孝敬父母、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，何况你的亲人，对谁也一样，对父母、对儿女都好，处处考虑别人，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，都是慈善之心，是慈悲。我悟道，这群孩子是师父安排给我的，和我是有缘分的，我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给这些孩子们。我告诉学生们，小朋友要真诚、善良、宽容、忍让，在家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在学校听老师的话，要有礼貌、尊敬长辈，懂得为别人着想。咱们要把一年级四班变成一个家，大家都是兄弟姐妹，我是你们的大姐姐，咱们要珍惜在一起的时间。有的同学点头，有的同学说好，别看他们小，善言善语都能听懂。下课后，学生们和我说话的时候，我都蹲下来，语气轻柔。刚上一年级的孩子和幼儿园的孩子差不多，除了给他们当老师，还要兼做保姆。有的孩子不会系鞋带，我给系，有的家长忘了接，我陪孩子一起等或是送回家，还有的上厕所回来裤子弄脏一大片，我给擦洗，然后给家长打电话送裤子。孩子们都很乖巧听话，即使有争吵，只要一看到我马上就改正，根本不用我费心。第一部分，初见面结法缘。有一天放学，一位身材消瘦的学生家长问我，老师，天琪上课是不是爱睡觉，下课是不是爱摔跤？我说，小孩子蹦蹦跳跳的，摔一下也平常，现在天气还热，困了也有可能啊。他没说什么就走了。第二天放学，天琪妈妈拿着一个表格来找我，让我记录天琪在校期间睡了几次觉，课间摔了几个跤，吐了几次舌头。我觉得奇怪，但只是觉得家长奇怪，然后我就观察了天琪，他确实是爱睡觉、爱摔跤，一说话就吐舌头。第三天放学，天琪妈妈又来了，眼睛哭得肿肿的。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，他说，医院说天琪得了癔症，让我记录他一天的情况。天琪有两个姐姐，我好不容易有了个儿子，他就是我的命啊。可现在天琪得了这种病，我怎么活？说着就泪流满面。等其他学生都被接走之后，我对天琪妈妈说，您先别哭，愿意和我聊聊吗？她说，天琪小时候聪明伶俐，在幼儿园参加舞蹈比赛还拿奖，可就在今年暑假前，她舅舅开玩笑抻了一下她的腿，她的手杵在了地上，手腕骨折。没过多久，手腕好了，天琪性格却变了，天天嗜睡嗜吃，好像怎么睡都不够，怎么吃都不饱。天琪还变得不懂礼貌，性格暴躁，稍稍有一点不顺心就大发雷霆，只要看到自己喜欢的就抢别人的东西，一天也没有乐模样。另外就是体重直线上升，横着长一样。我们带他去医院拍片子，做全身检查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又去了北京儿童医院抽骨髓，也没问题，还去了睡眠中心，那里全是这种病的孩子，症状都一样，大白天就有幻觉幻听。医生和我们说，天琪也是这种病，医院也没有好办法，而且这种病几乎是没有痊愈的，一辈子离不开药。国内大型医院我们都去了，不管用。最后医生让我们去烧香问卦，碰碰运气。我们趁着暑假还没开学去问了，结果几个人说的都一样，说是12年前孩子的爷爷杀死了一只幼小的黄鼠狼，现在黄鼠狼的母亲来报仇了，就朝天琪下手了。我们问了天琪的爷爷，爷爷说确实有这么回事。爷爷说，用我的命还都行，我不怕死，可怜了我孙子，他还这么小，老鼠药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娘俩死了算了。说着天琪妈妈泪如雨下，我看她真是走投无路了，就跟她说，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法轮功？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有些人的疑难杂症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。我家西边有一个孩子，天天喊后背沉，去医院检查，大夫说没事，可就是喘不过气来。后来问了个算卦的，说孩子的外婆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他，死了不想走，就附在他身上，所以才感觉沉。孩子妈妈知道法轮功以正压百邪，就开始修炼了法轮功。不长时间，孩子就没有再喊后背沉了。天琪妈妈说，法轮功不是国家不让练吗？我说，那是电视上的造谣宣传，是污蔑法轮功的。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教人向善，只有了解了才知道法轮功有多好多珍贵。您可以试试。他似信非信地答应了。两个月过去了，天琪妈妈也没来找我。我知道天琪得了这种病，没有对他另眼看待，反而更加照顾他了，说话的时候更温柔。天琪有的时候不听话，我也不会呵斥他，只是给他讲道理。天琪还是是吃是睡，厚厚的舌苔，有严重的口臭，有的时候写写作业都能趴在书上睡着了，在教室外跑着跑着就跌倒了，说话的时候眼皮好似千斤重，眼里布满血丝，看得出他不想睡，可是由不得自己。我告诉其他学生，天琪爱睡觉，谁发现他睡着了就轻轻地叫醒他。天琪摔倒的时候不要嘲笑他，要扶他起来。孩子们都很善良，很尊重天琪，也很乐意帮助他。三个月后的一天，天琪妈妈突然来找我，她告诉我说，天宇，我全都明白了，原来这部大法这么好，电视上说的全都是假的。我高兴地说，您看书了，开始修炼了？她说，嗯，三个月前你和我说法轮功，我根本没心思听，脑子里只有我儿子的病。前两个月我们每天给天琪煎药喂药，那药苦得不行，我都咽不下去，何况一个孩子。我和天琪爸爸又求来一个灵符，只管用了一个礼拜，之后天琪就恢复了原状。这回我们真的是死心了。我突然想起你说的话，就找到我们村练法轮功的大神，跟他借了一本转法轮。我一口气看完了，整个人豁然开朗。原来大法师父把人活着的意义都写在里面了。接下来我又和那位大婶学练了五套功法，练功动作优美舒缓，音乐祥和。我练完功浑身舒畅，这不练了一个月了。我说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您今天的气色和几个月前相比像换了个人似的。他说，是啊，那时候我整天想着怎么带儿子去死，根本不想活了。现在不是了，我找到了活着的意义。我说，那太好了。可见我和孩子们聊天，问他们都做过什么梦，有的说捡到了钱，有的说去旅游，还有的记不住或是根本不做梦。问到天琪，他却说，我每天晚上都梦到有鬼要杀我，或者有一些妖怪追我，我根本不敢睡觉，可是又特别困，白天我也能听到有人说话，还有眼睛看着我。我问他是不是经常看动画片或是玩游戏，他说没有。我告诉天琪说，如果再做这种梦，就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们就会被吓跑的。他说记住了。第二部分，正反立正，大法超常。转眼孩子们该上二年级了，天琪每天开开心心的，症状虽然还有，但没那么严重了。有一天，天琪妈妈和我说，我现在把一切都看开了，我再怎么担心也没用，我就尽好我做母亲的责任就好。人各有命，生死也由不得自己。我和她说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，一人练功，别人要受益的。你自己修炼，他只是受益，不如让天琪和你一起修炼，不但可以强身健体，还能开智开慧。 我就是小时候得法修炼的。人轮回转世，千万年亿万年的等待，就是为了今天得大法。没有比修炼大法更好更幸运的事了，而且有师父的保护，对天启不是更好吗？天启妈妈觉得有道理，就带着儿子一起修炼了。天启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也不管用，天启妈妈想把药停掉，可是天启爸爸这里是一大难关，他被电视里中共谎言毒害得很深，一听法轮功就害怕，再停了药那是一定反对的。后来听天启说老师就是练法轮功的，人很好，而且对他很好，一般得这种病的孩子都会被歧视，时间久了老师也会嫌弃，孩子就更自卑，病情就会更严重。但是大法弟子却没这样，而是对天启更有耐心，他的病不但没有恶化，反而越来越好。天启爸爸很感激我，一直想请我吃饭。我告诉他，我只是做了该做的，大法师父要求大法弟子无条件地对别人好，要感谢就感谢大法师父吧。他执意要请我吃饭，我实在退不掉，就借机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。天启爸爸知道法轮大法好，可是对不用吃药也能去病还是不太相信，所以答应让孩子一起练功，但药还是要吃。天启妈妈找到我，问我怎么办，我说那就问天启，如果他害怕就接着吃药，不怕就不用了。天启说我不吃药了，太苦了，而且也治不好我的病，还是修大法吧，既轻松又开心。这样天启每天学法练功，要发脾气的时候就忍着。天启妈妈还是每天煎药，等药凉了，天启爸爸上班去了，天启就自己倒掉。这样坚持了半年，天启爸爸也没发现，天启却逐渐转好起来，睡觉吃东西几乎正常了，厚厚的舌苔不见了，口臭也消失了，很少发脾气了。在班里看谁没带笔或本就主动借给人家，很乐于助人，还经常邀请小伙伴去他家里玩，一点也不自闭，爱说爱笑，而且还懂得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玩具零食和开心的事。天启妈妈看在眼里，觉得万分幸运，对大法师父无限感恩。为了鼓励天启妈妈带好天启，我一直提醒自己多学法，按修炼人的标准做事。结果我看到了很多法理，这真是送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我以前都是吊儿郎当的，在修炼上不精进，现在通过他们母子，我才真正的走进大法，正式修炼。天启妈妈和天启不想再瞒着天启爸爸了，就和他说了实话。天启爸爸很生气，其实是担心孩子。天启妈妈和风细雨的解释说，大法是超常的，如果不是这半年天启没吃药，病情早就恶化了，可是你看他现在活泼开朗，脾气也好了，甚至比以前还好，不就证明了修炼法轮功真能去病健身吗？天启爸爸在事实面前也没说什么，可还是不放心。过了几天，放暑假了，天启爸爸也没和天启妈妈商量，带上天启连夜坐火车就走了。到了吉林医院，天启才打了电话。天启妈妈知道天启有师父保护，不会有危险的，刚好有难得的清闲，他每天晚上来找我们学法练功。天启在医院每天都做脑电波检测，做了大大小小各种检查。过了一个星期，天启爸爸打电话让天启妈妈来替他，他说到公司去处理一些事情。天启妈妈到那一看，老年人很多，只有一个孩子，和天启之前的症状一样，整天精神恍惚，胡言乱语。可现在的天启淳朴善良，有礼貌，和之前完全不同。天启爸爸办完事回来，其他人都买好了药，就剩天启了。医生一直催着拿药，天启爸爸就说 等大一点再吃，现在孩子太小了。后来听长大后的天琪说，其实我爸当时看到了那孩子，再看看我，根本就不想买药，故意骗医生的。他就是想证明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练好的。回到家后，强强来找天琪，他俩一样大，是之前看病的时候认识的。那时候的症状也一样，他住在天琪家，脾气上来还打天琪爸爸。天琪气得够呛，但他忍着。现在天琪是家里脾气最好的人，对谁都态度温和。与强强对比之后，天琪爸爸更加确信了天琪是修炼法轮功后病好的，所以再也没有提过吃药的事，还和亲戚朋友们说，身体不舒服的人可以找天琪他妈一起练法轮功。有一天夫妻俩吵架，天琪爸爸给我打电话说，天瑜，你说说你姐，让她按真善忍做事行吗？你劝劝她，她太蛮横不讲理了。我说，是吗？那可不行，修炼人怎么能不讲道理呢？我打电话给她。我给天琪妈妈打电话过去，她说是因为她干扰我学法练功，她不珍惜大法，不珍惜我现在的样子，我就变回以前的样子，让她看看哪个好。放心吧，我不是真心和她吵架，我知道修炼人的标准，我会收敛的。我听完笑了半天，看来天琪妈妈这招还真管用了。第三部分，修大法，让善良与坚韧同在。因为一些原因，我要被调到别的学校，我嘱咐天琪，一定要记住自己是个修炼人，要时刻用真、善、忍要求自己。我走后一年多的一天晚上，天琪和他妈妈来我家，天琪见到我就喊，姐，吃饭了吗？我当时愣住了，平时都是喊老师的，今天怎么突然改口了？我回答，吃了，吃了。我们学完法，他们要走的时候，天琪妈妈说，这孩子不想和你断了缘分，他想每天晚上出来找你学法练功，而且他还说以后要叫你姐姐，这样更像家人。我听了好高兴，很难想象这话会从一个10岁孩子的嘴里说出来。日月如梭，天琪该上初中了，初中是寄宿制，没有办法回家，只有到节假日天琪才能来找我。暑假里他每天一个人顶着烈日骑着山地车到我家的时候， T 恤衫已经全湿透了，还一直说不热。冬天也是这样，小脸冻得通红也不怕，下雪了骑不了车就走过来。看到这孩子的坚强与忍耐力，为了学法练功这么努力，我这个做姐姐的都自叹不如。天琪说梦到师父了，还梦到了世界末日的景象，他们学校都被淹了，同学们都在水里泡着，只有他自己在楼上是安全的。我说那是让你去救身边的同学，他就试着在同学间讲真相。第四部分，种善因结善果。天琪爸爸去村里竞选干部，天琪妈妈怎么阻止都不行，结果还当选了。天琪妈妈就嘱咐说，既然当选了，你就好好干，为老百姓谋福利，不能像共产党的官员那样贪污腐败，人家现在都在三退，你可不能入党啊。天琪爸爸说知道。后来确实有入党的机会，天琪爸爸没入。2015年，全球大法弟子开始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，我和天琪妈妈一起写了诉江状。我问他，你怕吗？他说不怕，我差点家破人亡，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一家，现在大法蒙冤，我要说句公道话，要不是江泽民镇压法轮功，会有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好，会有更多的人受益，我要告他。六月底，我俩就把诉江状寄出去了，还收到了妥投短信。八月底，派出所就开始挨个找诉江的人。天琪爸爸认识政府里的人，派出所的人先找到他，跟他说，黑名单上有嫂子的名字。天琪爸爸就把天琪妈妈的名字勾掉了，可能连我的也一起勾掉了。然后又让天琪妈妈告诉周围的同修小心一点。 到现在也没有人找过我们，再后来的敲门和清零行动也没来骚扰。我真心的为天琪爸爸高兴，也很感激他，他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当肃江风波过后，天琪爸爸就辞职了。他说，共产党真不是好东西，越是内部的人越明白，他们干的都不是人事。现在天琪爸爸一心一意经营自己的公司，因为中共病毒疫情影响，附近其他公司都不景气，他们家却没受什么影响，还很红火。其实这就是善有善报的真实写照。天琪也上高中了，现在的天琪高大英俊，说起话来温文尔雅。高一刚一入学，班主任就选天琪做班长兼体委。天琪也在给同学讲法轮功真相，法轮大法缔造了这么多的人间神话，我说不尽对师父的感恩，我一定勇猛精进来报答师父的无限宏恩与慈悲救度。
这期的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